我呢，后来就这不是正好是疫情这几年啊，这个我也就没什么事儿干嘛，就是在收集这种资料，收集了什么。
哦，是到疫情，这就是过去这五六年的事，三五年之内的
事。我就收集这些资料，因为我这个资历浅啊，我们特别逗，我跟这些这个飞虎队的这些子弟的去芷江的时候
啊，
他芷江有一个纪念馆，就飞虎队纪念馆，那些那个讲解员吧，以前都是给别人讲，这帮子弟一去说，哎呦。你这张照片那个解释
啊，
那
不对，
那个人名错了，这左边这是谁谁谁，右边是谁谁谁，哇，说的这个特别的清楚，那我得必须得补课呀。所以我呢，后来我去年还去了花莲，到了台湾的那个就现在的国军的那个基地机场，就是我爸爸后来是第五大队嘛
啊，
这个也是去了以后，他们居然把我爸爸从那个41年入伍以后。到46年的那个叫什么战斗日志，就是每天带了多少弹药，打了什么目标什么之类的，什么被击落什么，所有这些资料全给我复印一大本儿，给我带回来了啊！这挺非常珍贵的，
了不起了不起，
因为他们当时年说49年的时候，他们撤退的时候呢，空军是比较从容的，所以把所有资料都带走了，那机会讲回去，就是说。后来我们当时就因为我们在从事电影事业嘛，后来我就想还是有机会能够把这段历史拍成一电影，因为这个因为你们听到的都是战斗故事，其实这里面还有好多这其实就大清不是喜欢八卦吗？那八卦的故事
对吧？对，
比如这个陈纳德跟秦香梅的恋爱故事
之类的，对，我们
这个
Jimmy， 我们这个节目就叫 By the Way 节目，
包括像我父亲当时还是跟那个。秦姨阿姨订过婚呢。
哟呵，哎呦，
顺便补充一下哈，这个可能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吉米是飞虎队的飞行员的儿子，这个事实感兴趣，还不如这个吉米是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蝴蝶的侄子，这个事实更感兴趣，是吧？
你这么说吧，
可能下个节目你得说说你这个姑姑了。
你姑姑，对对对，
这个姑姑电影演员蝴蝶
那何等了，那好生了得的大明星啊，对不对？
但是现在又爆了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就是他爸爸还曾经跟秦姨订过婚，那这就是不对，这秦姨也成不了他妈妈，因为要订了婚就没有
了，就没有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这历史故事，
是叫
一个蝴蝶的翅膀，不是那个蝴蝶啊，不是蝴蝶大师的蝴蝶，一个蝴蝶的翅膀要一动就没有了吉米了，就
吉米，我再给你说个历史事实哈，那秦姨在北京的时候，这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吧，我母亲是医生嘛，有段时间秦姨是我母亲的医生，那时候我
你母亲是秦姨的医生，好不好？
我就是秦姨的医生，我说乱了，一说到美女我就脑子有点乱，有点乱。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一次在病房里边我看到了秦姨阿姨，确实我当时觉得这秦姨绝对是不管怎么说比我母亲美，这是历史事实啊。
历史事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美的女人，当时我就觉得，直到我要离开的病房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看她，就是秦姨的妹妹秦雯，我突然发现了秦姨就是世界上第二美的了。所以
是因为她呢，小时候那个在上海嘛，都天天在我们家玩，那时候小孩嘛，这个，所以等于是看着她长大的。后来我父亲后来说，都凭听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么说吧，
对，说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我记得那时候台湾不是拍过一个纪录片叫《飞天》？
哎，我看过那个，看过一两集，对，非常好，
看过是吧？然后那个，那个徐小明就说，他说：“哎呦，他说当时吧，中国有一个这个阶级哈、阶层，现在没了，这个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是说，就像我父亲他们，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呢。”从小接受的都是那个
西方教育，
西方的教育，英文特别的好。他们去美国培训的时候，那个教官都是说你们写的那英文比我们好多了。
因为美国的教官都是农民，
对，
就陈纳德似的，
德克萨斯农民，对，叫农民工，对，
好离谱，他那英文
老胡，老胡
发几次，
刚才打岔了，你还没说完呢。
嗯，
你爸跟秦姨订了婚了，后来怎么没成婚呢？
没有，但是这不是一打仗说不行，我们这个这一打仗，明天就能死。
哦，
所以呢，
哎，幸亏打仗了，要没打仗就没你了，老胡。
对呀、啊，对呀、啊。
哎，对，
是吧？
是
这事儿啊，我也八卦两句哈。这大家都知道，这个林徽因的弟弟叫林恒，25岁战死的，他是中国空军，那是前辈英雄。大家就不知道这蝴蝶阿姨、蝴蝶的大妈、蝴蝶他的亲弟弟。也是，就是老子不干了，这个我特佩服。当年当空军呐、啊，都知道这事儿，这个这死的那个几率比活的多、
哎。本来生下来是要做纨绔子弟的，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怎么就
吃好的喝好的，
怎么就为国捐躯了呢？这哪儿哪儿
的？李小明呢，当时评价就说，当年呢，就有一帮这个中国的贵族子弟，
对，
是啊，纨绔子弟嘛，
巨有钱，然后呢。英文，因为你不会英文，你没法学啊。到美国，
对，
英文得好。第二呢，这个身体得好。像我爸爸呢，当时是上海的三级跳远冠军跟蛙泳冠军，所以这个身体是特别棒，
素质要特别棒，
个儿又矮。
我也想嫁给你爸爸了，现在。
大兴的家里的爸头也没你了，
你更没你了，
更没你了。
对对对，你下次我给你看看我爸的照片什么的。
OK OK， 好，
确实是比较帅。
嗯，
所以他们呢就是在美国培训呢，一开始是在 Arizona 培训。
亚利桑那
啊，对对对对，
空军都是在亚利
桑那，
现在还是。
对，
现在还是，
我记得温宁坤在回忆录也说过这事。
对对对，现在也是。
对，然后呢，他们在回国前呢是先到了这个，就是实际上咱们加州的洛杉矶的人就比较熟。他们一开始 base 在哪儿呢？就是在 El Toro Marine Base。
El Toro Marine Base，
对。
然后还有呢，现在的当时现在的 South Coast Plaza， 当年是个机场。
对。
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两个地方活动。然后呢，礼拜天，他们就去 Newport Beach 划船。所以这个在这边培训了将近一年，然后
就是纨绔子弟还是得接着纨绔，哎，
对，
玩命是玩命，玩命是玩命，纨绔是纨绔。
我
在上天之余，
我就觉得后来呢，特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父亲呢，就是坚决就是说，哎，那个你不许染上赌博啊，你这赌你这个去，所以我带我爸当时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不许
那个
不许下赌场，
不是可以玩，但是不就是说，哎，他说你要是有本事，你自己开赌场去。
那对，
我就发现他怎么什么都会呀、啊？他不赌，然后
他是因为当年他赌过。
后来他那些他是15期的吧？后来他那些老战友啊，从台湾啊什么的过来、啊、看他嘛。
嗯，
有些将军什么的，就说你爸不赌，我就讲这故事，说这个，他说你爸不赌，你爸那当时我们当时坐船绕过好望角回国的时候，你爸在那个船上跟人赌都是小黄鱼儿，
哇，金条，嗯，
小金条，那他们一赌都是上百个金条。哎呦，我说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当时，
哇，
他说的，
你看大兴的眼睛都亮了。
对呀、啊，我就喜欢
嫁给你爸了。
对，
说因为那时候这帮年轻人就是这命，就是说回去以后，你想。刚才这个李洛也说了，是吧？这个中国，我去参观，在台湾上参观那个空军司令部的时候，他那有一个展馆，就是抗战时期，国军死了，这个空军死4321，我记得为什么特别清楚，4321，4321人，平均年龄不到23岁，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命真是，这你看他们15期。连轰炸带什么的话，在大概是66个人，大概其中30多人就
没
了，
老胡想问一句哈，因为陈纳德的这个义勇军这个志愿军哈，在美国参战之后，1941年的12月7号珍珠港事件之后嘛，美军正式参战了，那就不是志愿军了，等于是说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特别在中国战场的一个空军支队了哈，最后就编成了第十四空军支队，
航空队，
陈纳德就是这个14航空队的这个
司令。
那你父亲他们那个中国的那个军队空军啊，是不是跟他们在是并肩作战呢？还是说也是这个在编制上？
不是，他们就是他们的就底下就是第4大队、第5大队，
哎，对，就是等于是陈纳德下面有中国的航空大队， 所以你父亲他们就在这个当
中。其实他们都是混编的。
混编了就
是。
是对，我就是有这个历史疑问，我就想知道这第十四航空队是不是纯粹的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的航空军和美军，
他这个呢，我上次参加过洛杉矶，他们有一个飞虎队什么活动，后来我上去以后，我说先纠正几个错误概念。
嗯，
现在很多人都说呢，美国飞虎队，
嗯，
我说这"美国"这俩字不对，美就是这个飞虎队的每一分钱啊，
嗯，
都是中国出的，
对，八百万的，
对，
八百万，
而且说致公党那什么这个司徒印堂，说他也帮了大忙。
嗯，对对。
当时买飞机的时候呢，中国花了890万。是买了那个，就是李若这脑子真是好，确实是这个当时买了叫 P40
Warhawk 战鹰。
他为什么叫 Warhawk 呢？这个
战鹰，
因为他们是外卖，他这个卖给海外的，就是叫 Hawk，
嗯，
81A2这个型号，
嗯
啊，中国买了100架，
100架
就在仰光卸船的时候那 crane 那吊车断了，结果掉了一架飞机再到海里去，所以后来
就
到中国来就是九十九架
、
对，
就本来应该给法国的这批飞机，是意思吗？
订单是
应该就
99架，结果法国投降了。
哎，
当时呢，你知道这事儿呢，要讲历史的话，以后这另外一个话题就说的就远了。这个当时这个 Curtis 这个怀特这个公司啊，
嗯，
就你们听说过这个，就是怀特兄弟，
那
对
造飞机的，对，发明飞机的，
就是、他们家的公司，
他们两个对 ，Curtis 就是怀特，就是 Curtis 的 CEO 老板，
对，然后这个 William Pauly 呢，后来还当过华航的董事长，
嗯、
这是后话了，
嗯、
这个他当时呢就是说这批飞机呢，本来是就刚才说的，先给法国，后来又英国。但是英国呢，在那个北非战争的时候呢，说这飞机得配那个反坦克的。
嗯。
所以后来呢，他说 OK 行，那我们就给你、那个、
就让出来了。
我
刚才说了一个历史误点，我说以为的英国那飞行员需要那个椅子有电摩按椅呢，拿了半天是需要反坦克。这点我说错了，不是飞摩，不是电动按椅，
按摩
不是按摩椅啊，是要反坦克。
你说到这座椅的话呢，我再打一下，他就是这个美国这飞机啊，就是特别的厉害，就是这座椅啊，
嗯，
整个把那飞行员给包起来，是特别厚的钢板，
嗯。
我父亲有一次他回去以后大概是48个弹洞，
哇，没打着，
但是椅子用金属给包住了，
这个人没事儿，这飞机是
48个弹洞，
筛子似的啊，48个弹洞，
哎，说到飞机啊，咱就既然说到这儿嘛，这话题扯到这儿，就我想说一下为什么叫飞虎队，就是这个飞虎队哪儿的？其实陈纳德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叫飞虎队。
对，
他拿了要了飞机之后啊，
嗯，
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他临走的时候就跟他原来的美国这些朋友同事们，他说我到了中国之后，我可能会变成头条新闻的，你得给我收集点这个新闻简报。
嗯，
结果没想到哈，这个邮差过来送那个简报机，大量的简报就到了他那个在昆明的那个驻地啊，那里边很多就提到那个飞虎队，就是采访中国的这个军民嘛，
对，
飞虎队，那这大家都很纳闷，说我们自己并没有叫自己飞虎队啊，但是他们说你那个飞机上啊，那不是有100架飞机吗？有飞行员把那个鲨鱼的牙齿，涂在那个飞机的前面
头上吗？
哎，头上了，那个 P40 啊，那头啊正好往上翘，鼻子上鲨鱼那个鼻子，
嗯，
所以呢，这个就觉得特别像那个鲨鱼，可是跟老虎没关系啊。说这个话就问这个飞行员说，你怎么想的把这个鲨鱼的牙齿涂在这个飞机头上了呢？这说我，他说他不是在印度吗？在印度缅甸吗？他说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在印度读了个报纸，报纸上有一个漫画，这漫画是画的什么呢？就是刚才老胡你说那个。英国皇家空军在北非的沙漠上，哎，他那个皇家空军他在北非沙漠上呢，英国的空军他把那个，因为那个飞机形象特别像鲨鱼脑袋，他涂上那个鲨鱼的牙齿，所以这印度的报纸就把这个 这个登出来了，
对，
漫画是登出来了，这美国大兵就学了，就也图了。
对，但中国人老百姓没见过鲨鱼，
但是中国人没见过，所以就有一个文化冲击。中国人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在英美文化中，这鲨鱼是最凶狠的，
海洋文明。
在中国呢，最狠的就是老虎，他一看那牙，哎，这就是老虎。所以那
其实老虎也没见过，他
但他知道老虎厉害啊，武松打虎，你别
说
武松打鲨鱼啊，对不对啊？所以中国人认为最狠的就是老虎，所以就是飞在天上的老虎。他明明是鲨鱼，在中国人非给他叫成老虎，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差异的结果。
林冲误闯白鲨鱼塘，白鲨塘那不行，白虎塘。
对，所以你看，白虎塘
不是白鲨塘，
所以
大白鲨，
所以就这么一叫一叫，就把它变成飞虎队了。其实应该叫飞鲨队，所以这名字是这么来的。
OK， 这样我还得介绍
野史。
二位，我还得介绍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广告越来越短哈。现在这是好消息。
世纪游轮在春天最美的季节带您去看全世界最美的郁金香花海，独家包租五星欧洲河轮，给您最完美的体验。
参观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根特、安特卫普、荷兰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专属安排前往拥有600万株郁金香的库肯霍夫花园赏花。
3月20号出发，包机票，五星游轮，上岸参观，船上酒水，每人仅3599起。咨询热线626666999，626666699。
好，这今天这个广告短，咱们接着说啊。刚才这个说的稍微远了一点，现在呢，我们还是
所以原来的就是刚才我们
接着说，
原来那个飞虎队这个飞机，本来是利比亚沙漠上的鲨鱼，
对，
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云南的飞虎，
虎
是这么变过来的。
对，林冲误闯白沙塘，不是大白沙塘。
对武松打沙
，
必须打虎，必须打虎。
对，我父亲那会儿呢，他们那时候最早呢，他们是从纽约上岸的，上岸了以后，然后再到西海岸来，然后呢，反正当时是他们在纽约州还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呢才发现，我操，说真的，这帮那个飞虎队的这个他们的工资是真高。哎，那李若下次到我家来的，我给你看看，我这儿有收集了
工资单，
工资单，然后包括那个
税单，
跟那个这个蒋中正签名的，跟那个谁陈纳德的合约啊，他是1936年7月跟他签的合约，然后当时给他的工资是1年12000。
那是陈纳德的工资，
陈纳德一个月1000。
陈纳德的工资，然后陈纳德带来的人，
对，
军官550一个月，然后这个机械师350块钱，一个月，然后呢，如果打下飞机，
打架给500，
然后呢，这个每年的这个 travel allowance 是吧？差旅费是500块钱，
据说这个打下一架飞机给500块钱这事儿哈，后来还有那个cheat 呢，还有 cheater 呢，怎么样呢？就当时就是说原始的规定，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给钱嘛，就是你打下一架日本的飞机来，而且还要 confirm， 还要确认了，
对，
再打下日本飞机来，然后才发点500块钱的奖金。那后来呢，就是这个也有这个飞虎队的队员，哎，发现呢日本有停飞机的地方，在地面上呢，再给他摧毁。摧毁之后呢，然后呢当时就有点争议啊，就说这飞机不是在天上打下来，在地面摧毁的。可是这个当时的争议点就是，我把它摧毁了，它还没飞上去炸你的，这先摧毁
的，
这不一回
事
吗？
一回
事
嘛。
那后来也给了钱了，
嗯，
就是在地面摧毁的也算，而且算来算去吧，这地面摧毁就等着敌人的飞机还没起飞就给他摧毁了，这应该给的更多。
对，他不这样祸害，摧毁的飞机是上好几百架，打下来几十架，应该是。
当时呢，就是去美国他们培训的这些国军的飞行员啊，全是军官待遇，Colonel， 然后呢穿的那个军装，美国那个军装上面呢也是。都是
官
的军官
，这里边有一个又有一个历史典故啊，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的飞行员全部都是校级以上的军官
，
到美国来培训的台湾不是台湾，但本身是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其实其他很多国家培训的也是都是这个有校级，这里边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就一开始的时候，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是军官待遇的，然后后来发现哈，这个。纳粹德国人在集中营里面当飞行员变了俘虏之后，他对那个俘虏的待遇根据军官的军级不等而待遇不等不一样， 这军官的待遇就比较优越，嗯、
优越的好。
所以为了让，因为飞行员最容易被捕，打下来之后就掉田里边了嘛，然后就被捕了
也最宝贵。对，
为了让美国的飞行员在监狱中，在集中营，
嗯、
就是这个俘虏营里面受到优惠的待遇。嗯，所以干脆把所有的飞行员都提归为校级以上的干部。
所以呢 ，Jimmy， 你说你父亲二十郎当岁的人也是校官了，那时候是吗？
对，他是当时特别惊讶，因为他呢，平常我这编电影的时候，
少尉中尉的，
美国人已经为了你父亲进那个
对，
做了准备了，
对
得天天吃肉那个。
他们当年在上海大光明看电影啊，看电影之前也是有半个小时的那个新闻纪录片。
对，
他就说他记得他有一次他们去看《Gone with Wind》还是什么一个电影的时候，
飘，
那飘前面呢是放了一个纪录片，当时那个美国最有名的拳王 Joe Louis， 把那个德国拳王给打倒了，那时候很大的
群情激愤，
对，群情激愤，就他们到了那个，
顺便讲，当时放的纪录片啊是卢斯，就是 Henry Luce 的他做的那个电视纪录片电影纪录片叫做《March of Time》，
是。后来呢，他们哎看到这拳王了，黑人，然后呢，这黑人是兵，而且是在那个火服团工作
啊。
见了他们还给他们，当时他们都见到大臣，就是上去要跟人握手，人家马上说往后一退，啪给他们行军礼。他说干嘛呀？
你的军级比我高，
对啊，您是领导啊。
所有中国去的这些飞行员全是官，然后呢，反而那个。这黑人
拳王，
全世界的拳王是兵啊！他们当时反正有好多这种类似的故事，
有意思。
然后那个，哎呀，以后真的要聊开了，以后这，所以他们后来在美国就是，还有一手表的故事，当时
讲
记得特好玩，就是他们当时呢是通过好望角然后回国的，然后呢他们在好望角的时候呢，就是那好望角那个。据说当时是5磅就可以买一个特别好的手表，
5英镑，
英镑，然后这当然也挺贵的吧，当然那会儿，
对，
然后当时呢是这个英国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品牌的表哈、啊，是叫 Brigham。这表呢是有双针的，就带秒针的那个，对，第一个表，后来被瑞士给收购这家公司。
嗯，
他们当时呢都想去买这个表，结果在那儿呢就没买着，时间短嘛，转了半天没转着。后来这个他们就便宜的大概1-2磅买一个什么这欧米伽，我爸呢当时有钱，
劳力士，买个便宜的劳力士，
买劳力士，买了好几块啊，给大哥给什么之类的，反正哎在那儿。后来我是到了瑞士之后的那个几十年以后，我到瑞士，在那个日内瓦逛店的时候，哎，
日内瓦
看到了这表，哎，我说我爸当天没买着这表。我终于看见，就有点像打火机似的，那有一半儿，买了一个，还正好是，那个是限量版的，84号，然后我买的时候，那人说，哎，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啊，他说你们中国人买一个表后面不喜欢有四的，哎，我说你这都知道，但是你知道。这前头有一八就不对，就改变性质了。84是吧？84就是好数字，就是我不管了。他说你们这中国人都太复杂。
他明白了。你买的时候大概不止我5英镑对吧？
挺贵的，
限量版。
对，继承一致啊！我爸没买着，
我得
买一块啊。
明白，
买下来。后来，这个他们回国打仗的时候，那战争的故事就特别的多了。
Jimmy， 这么着，我跟你说啊，我们呢，这个咱这个把话放这儿啊，你回洛杉矶以后。各位听众啊，这 Jimmy 人家也是盲人，他这以后呢，我这个，但是这必须你就是，给我到这个播音室来给大家讲，
坐我这椅子上，
哎，对，坐到椅子上来给我们聊这些事儿，好不好？
那个必须得跟李大师在一块儿。
OK， 那咱们仨一块儿都没问题，那就再好不过。
咱们来一个三人帮，什么三个。 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哎，对对对，好好好，那先这样，我再念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嗯。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今天晚上我们在跟李若李老师刚包括我们这位现在已经不神秘的嘉宾Jimmy 胡老板在谈飞虎队的事情。大家调侃的时候啊，我总是就是在跟观众老师在讲中国人自己的抗战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我这发一句不是牢骚哈，就是说你说八路军打日本人这个抗日剧也好神剧也好啊，拍了多少，这个中国跟美国人合作这是历史事实，这个飞虎队这样一个故事到今天因为艺术意识形态也好各种各样原因他就是没有拍出一个，美国人也没有拍出来，中国人也没有拍出来，这个事情真是说不通啊。就是我要这么说吧，我不管习近平主席讲过说中国跟美国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关系，没有一个理由不搞好关系，就是这件事情哈他受到的阻力不管是从左边来好还是右边来好，两边都算上哈，这些人都是不想看到中美两个国家把这个过去的这种友谊和互相之间的这种支持继续下去吗？我搞不懂。这样哈，我刚才这个跟这个 Jimmy 聊的非常有意思，我现在但是本人对这个机器不太熟，我再接着他的电话。
你连个这个放音机都玩不转你肯定开不了飞机肯定开不了战斗机，
是那么回事。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啊，就是中国跟美国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关系啊，咱就说这个抗战这段历史好了，咱不说1000个理由，但至少有5个理由中国跟美国要搞好关系，至少中国人啊，中国人民应该感激美国人民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做的5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这个飞虎队的事，第二件事就是这个 Steve Hill 将军重新开启了这个滇缅公路，保证了在抗战期间这个中国大后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的从印度缅甸运输过来，当时这个武器弹药食品药品所有的资源，所以才使得中国在最艰难的时候抗过来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就是著名的驼峰飞行，对吧，你看那抗战期间光美国的飞机就掉了594架，死了1000多人。
对，我父亲那时候他们也是去印度
或美国的这个军方哈，
嗯，
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
Jimmy，你刚才说什么？那个你在我刚才那个，
对，我就说啊，那个因为我父亲也是驼峰嘛，这飞他们当时运大量的飞机啊物资啊，他说的，他就开玩笑说，我们飞驼峰的时候，因为当时飞机飞不了那么高嘛，他只能从那个山沟里头，
对，山谷里头，对。
山谷里头，他说我们根本哪用地图啊？他说是看着那地上那个
反光
掉下去的飞机那反光，他沿着那个就能就飞过来了。嗯，
哎，好，接着说，李光，刚才你说三，
所以你看，
嗯，
吉米的父亲又参加过飞虎队，
对，
参加过陀飞飞行，
对，
在天上飞肯定没走过滇缅公路，这滇缅公路可能没参与。那第五件事儿，我相信你父亲肯定没有参与哦，但是我觉得这是在抗战期间，美国人民。或者美国政府，尤其是罗斯福这个总统，对中国人民做的最有贡献的一件事儿，那就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
嗯
嗯，
这个开罗会议奠定了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
四强是
这个基础，就是把蒋中正给囊括到了。世界四大领导人，当时就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还有当然就是中国了。所以这个开罗会议，1943年的11月22号，顺便讲一下，是个礼拜一。不信你查，
唯一合法政府。
不信你查查，对对。所以这开罗会议，那当时斯大林，刚才我们讲了，斯大林比较王八蛋啊。这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参加开罗会议，你知道吗？本来在这个二战期间的一共3个重要会议嘛，就是德黑兰会议，然后就是雅尔塔会议，第三个就是帕斯坦会议嘛。
嗯，
那第一个会议德黑兰会议的时候，本来罗斯福是强烈要求 中国政府，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所以四个领导人嘛。那斯大林说我不能见蒋介石，他找了个理由，他说我没有对日本开战。
嗯，
所以呢，这个斯大林是坚决把中国政府和蒋介石挡在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德黑兰会议的门外的。那既然在德黑兰嘛，旁边附近就是开罗嘛，对不对？这个伊朗邻居就是埃及嘛。结果罗斯福特意邀请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德黑兰会议之前一点吧。德黑兰会议是1943年的11月28号开的，
嗯，
11月28号，顺便讲一下礼拜天啊，礼拜天。那但是在开会之前一个礼拜，先把老蒋，当时还不是老蒋的，还是中蒋的啊，
嗯，
中蒋，
对对，
请到
中联蒋，
哎，这个就奠定了蒋介石或者中国作为二次战争反法西斯、反日本军主义战胜国的这个位置，这个非常重要，这奠定了后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嗯，
所以这非常重要。
因为实话说，如果是按照列强的这个说法哈，就做法或者通常做法，你中国死了那么多好几千万人，打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满目疮痍，国力军力根本就不知，我要说把你排斥在门外，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说实在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民对记着中国人民的好。
罗斯福把中国当作抗战，就是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四大列强之一。他不是从列强的眼光看一个弱小的国家，
对，
他把中国变成了四大列强之一。
你是英雄。
罗斯福没有，罗斯福是在1945年4月12号，在从华盛顿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开幕式的路上，中间在乔治亚的那 Warm Spring， 4月12号去世了。如果罗斯福没有去世，而最后取代他的是杜鲁门参加了联合国的这个开幕式的话，罗斯福所建立的联合国，罗斯福是痛定思痛啊。对二战的事，通知说是建立一个叫做世界警察系统。那么世界警察就是美国是世界警察，欧洲的世界警察就是丘吉尔，就是英国，这个
亚洲，
英国和苏联嘛，
对，
亚洲的世界警察就是中国，然后美国做，所以这是四大强国作为世界警察来，换句话就是列强来管理后来战后的世界事务的。所以根据当时罗斯福的设计，中国战后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嗯，那就是当时我们上次节目讲了，就日本人当时说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所以他才推翻了，就抗着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非要打这个
打中国，
打这个美国的
珍珠港
战役。那因为日本是顶着日本，就是亚洲是日本，亚洲人的亚洲嘛，叫亚洲就是日本亚洲。
对，
实际上罗斯福在战后，如果罗斯福没有去世的话，
嗯，
就造就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是中国人的亚洲，
但不是法西斯的亚洲。
哎，这是一个事实。
对，
就是他想创立的一个事实。
对，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就整个在抗战期间，我们连续两次节目说到抗战期间，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那当然通过像陈纳德这样的民间的大腕级的人士，全方位的不遗余力的，不但是帮助了中国人民直接介入了，这飞机我刚才驼峰飞机掉了594架飞机，
对
啊，这直接的介入，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人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对强大的空军，就是吉米的父亲所参与的，像整编第14空军整编，
对，第三大队，第四大队，
基老爷，基老爷是第14空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啊。Jimmy， 我非常为
你自豪啊。你说陈纳德有多不容易啊？他在中国吧，就刚才李若也讲，第一是 Arnold，
对啊，
排挤他；第二史蒂威排挤他。
对啊
，Arnold 呢，他是这个意大利学派的，他认为呢，就是当时这个 B17。B25 这轰炸机啊，叫 Fortress， 就是说不需要
空中堡垒，
对，空中堡垒不需要那什么，就是飞机的战斗机护航，
是25还是29？二十五好像不是很
反正呢那时候呢，陈纳德呢刚来中国的时候，当时他只有46架飞机。43架是 P40B
战鹰，
3架 P43。然后呢，他呢就特别的特机灵。刚才李若也说，他呢第一个是整个防空系统，中国的沿海 八消息树，实际上是一个
消息树，
是一个小红旗或者一灯什么的。
灯，那什么温西东，我看那电影来的。
对，就那种玩意儿。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他就是说，这架飞机飞起来以后吧，不在原机场降落，就飞到另一个机场去。
嗯，
你知道第一件事干什么吗？第一件事就是拥上去一帮人，把那个飞机那号，编号，给
改了。
啊，所以呢，当时的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认为中国有200多架飞机，其实当时只有4架。
这有点诸葛亮草船借箭，
这草船借箭，
对，就好多这种小计谋。
就咱就这么说吧，老胡。我觉得陈纳德特别不容易，他绝对不止应该得一个中国老婆，应该给他3个中国老婆，太不容易了。
机械成群，我也认了。
机械成群应该，
咱也认了啊，
咱也认了
啊，对，是必须的。
他这个日本人有飞机，
我建议把秦姨嫁给他。
对，那不行，那什么，
连妹妹都一块儿，
那是我们胡妹妹的这个初恋。那我说的是啊，这个日本人有飞机，但架不住中国人有人。我到时候飞机到来，我就上去涂改我那号去。
是，然后那个当时是当时史迪威呢就不许这个就是中国用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
啊。
只能去炸日本，他们当时炸了日本和那个新竹机场台湾的，但是呢，油呢都从这个陈纳德这边，所以陈纳德特郁闷，就是说，
那就郁闷，对，油是我的，
特郁闷，哎，油你用我的，然后
我给你运来的，
护航得用我的，但你不让我用，
公司你立的，
对，
是，对，
摔的是我的飞机500多架，549架是吧？
啊，那是驼峰航运的时候，
不，他油是从运来的，
594架，
对，那时候的油是从哪运来的呢？对，好，很多人从那边油运过来的，也是，对。
实际上，陈纳德在这个整个的抗战过程中，他对于中国、美国之间的一个等于是双面，两面都要，他是中国的雇员，实际上不说了吗？中央银行的
受雇，中央的受雇，
拿的是蒋介石发的薪水，但是呢，他主要是在美国这边呢，他要说服美国如何来帮助中国打这个抗战。有一个建议，最后还是被那个阿诺和 Towers 最后主要这两个人给否了。当然，整个战争部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哈。这个建议特别重要，就是在1941年，美国这个加入了太平洋战争，就是二战之后正式宣战了，像日本宣战之后吧，陈纳德出了个主意，他发现啊，这个日本的军事运作啊，特别像英国，它是个岛国，它主要是这个，就如果这个岛是个心脏的话，它实际上靠这个血管来活着，就是海上得运船血管，所以陈纳德就提出一个理论来说，咱不打这心脏，咱把血管给它掐了，就是打海战，对吧？那打海战的时候呢，他就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日本最近的一个大陆国家就是中国，咱把中国哈当做整个美国反这个日本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反日本军事战争的一个军事基地。哎，这个如果成了的话，那我研究过这个世界上的作战史啊，打仗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亲自参加的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我先到哪儿？我先去阿富汗，先去巴基斯坦啊。
对啊。
我去打伊拉克的时候，我先去科威特呀。
是。
就这旁边的军事基地的。那满地跑吉普车啊，那一下就富起来了，满地酒吧啊，那中国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下就变成一个富有的国家，
富庶国家，
因为军事基地是打仗是最砸钱的地方，
就
战打完了之后，这经济就振兴起来了，那绝对不会是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所以陈纳德建议把中国作为打日本的军事基地。就那帮那个军中的抗头们说，咱不行，咱一个岛一个岛打，咱打了中途岛，咱打塞班、
跳岛，对，
他宁可跳岛打塞班，死那么多人，他就不愿意把中国现成这一个，咱可以说
盟友啊，对啊，
就是一个永不沉沦的航母，
对，永不沉沦
基地吗？对不对、
啊？
所以你看，这帮军队的这个脑子有点这个，其实他们有点反陈纳德的感觉，就是说你这儿动不动告老板，告罗斯福上去，
对，
所以他们也跟他杠着干，就完全没有采纳。当时军中最反对这个，这当时其实特别 make sense 一件事儿。你打那么一个军事强国，你得有一个飞机场，一个起战斗机的地方，然后那伤员，你像在欧洲打仗，伤员马上又回伦敦，你得有一个地方
对，
战后医院得有地儿吧，
对
不对？你不能把这地方盖在塞班岛上啊，对不对？
嗯，
所以就这事儿就没采纳。那当时军众的这一个这个叫一个这个 Robert Lovett， 还有一个这个 John McCoy， 这都是军事部战争部的这个大腕级的顾问，
嗯，
全部都反对。那当然，将军像阿诺、
阿诺、
阿诺
还有阿诺呢，还有不是阿诺，这个陈纳德呢，当时还说服了这个罗斯福啊。就是他们这个为了就是营救就是被击落的中国飞行员，不是就是飞虎队的飞行员，他们组织了游击队，是在地面这个救飞行员。实际上是这个组织是 CIA 的，因为我父亲呢，当初在这个汉口的这个战役的时候被打下来了，
哎呦，
打下来了，
这事下次得说说。
对呀，
48个弹孔都没下来，怎么在汉口就下来了呢？
当时是也是年轻气盛，他们早晨吧去炸一个军火库，
嗯，
然后当时呢这个情报没那么精确嘛，就是说这是有两个粮仓，其中一个粮仓是军火库，然后呢结果他们早晨5点钟起飞，然后去炸这军火库的时候呢，然后我父亲说我炸这个你炸那个，两架飞机，结果哎我父亲这边的那个一炸就爆起来了。抱起来以后呢，他们就挺兴奋的，就说再回来，再拿机枪再扫一轮。
贪吃，
贪
吃，
年轻吧，
年轻。
结果回来的时候，人家机枪架起来了，结果一下把我父亲那飞机给打中了。打中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拖那个黑烟，黑烟。他当时呢已经半个身子都窜出来，想跳伞，结果一下那伞呢，当时你知道那个驾驶舱，它那个盖儿是得拉开来的，结果一下
没拉开，
给卡在那儿了，卡在那儿。
这伞 made in China，
不是吧？
说，哎呦，他说要是万一这会儿下去，怎么还不把我给剥了皮了？所以呢，他那时候手套都裂了，把又回来了。回来以后跟那个僚机说：“你那个帮我看着，说要冒白烟的时候我就跳伞。”因为他说爆白烟的时候呢，就是烧了那个机油了，那时候
就要爆炸，
嗯，所以他就飞到汉水的另外一边那沙滩上的迫降，那国军的阵地
啊。
然后他说这飞机一迫降的时候，不是好多那个在那沙滩上嘛，
嗯，
全是草。他说我跳下飞机，就是他不是白泥，速度也很快，
嗯。
啊，就跑了，说等那个
三级跳跳中飞
上海冠军，
对岸的那个日军打那个飞机的时候，他说他这时候已经离那个恨不得100多米了，就是跑到国军阵地里头，后来是被游击队给那个给救回到那个送回到基地去的。当时吴宇森呢，曾经他想拍飞虎队，
对，
后来呢
现在还想拍，
那剧本呢给毙了以后呢，来找人来找我来说。我说什么原因啊？他说当时那个审查部门说这里面没有那个是吧？咱们那个
党的
什么事儿？
对对对。
后来他就说，我给你提供一个，啊，我说我爸爸那个打下来以后是游击队给救的，那游击队我当时以为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后来我就到台湾去一看，原来不是，原来后来我到台湾那次收集资料我才知道，哟，
国民党也有游击队，
成立了一个专门。就
是中情局的啊，营救部队，
中情局的，哎，专门营救这个飞机的这个，当时这个有一个桥上尉，后来是这个将军了，这个
美军的，
不是在那个在那个中国人的，他当时是在洞庭湖战役的时候被那下巴给打掉了，飞机上
没下，
然后呢跳伞下来晕了。就是这帮飞行员，不是这个游击队，为了救他死了14个人。
哎呦，
就是一路逃，这个挺啊，这好多这种故事的话，真是挺震撼的。咱们有时间，今天我不知道你这时间，
你这事儿就别告诉吴宇森了，咱们自己就把这拍了吧。
对，
大兴也是电影人呢，咱就把这事干了，
这事儿必须的。
这里没有吴宇森的事儿。
但是我这还要再重复刚才我说一句话：中国人民跟美国人民有1000个这好的理由，没有一个不好的理由。但是这件事情，
刚才我说了5个，
那对，但是就你说这个，不管你是怎么看，今天当年是这么说啊，我咱也实话实说，就是说美国当年是有商人的这个想获利啊，或者说有人说美国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美国的老百姓这是实实在测，当时报道，当时一看到什么这个上海那个哭泣的小孩，就1938年在上海日军炸那火车站那小孩，2岁的孩子叫哭泣的中国 The Crying China Boy。或者包括上礼拜我们放过的这个罗宾逊这个也唱掉那是叫义勇军进行曲，什么赛珍珠，像陈纳德，像史迪威将军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不代表美国的这些商家老板，他代表美国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最看不惯的就是以强这个欺弱，日本人当时是在亚洲是强，但他就这么欺负中国人，所以呢抗日战争飞虎队这些故事可歌可泣，你不管你是左边的右边的人啊，你都不应该说这件事情，有就北京话就不要过这子扭，
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正视这个历史、
对没错。
那个李若你知道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日军逼近那个怒江，准备打通往那个缅甸那边的那个故事，中国后来把那个桥，就是飞虎队派了一架飞机，派三架飞机嘛，
炸桥，
把那桥给炸了。那个你知道吧？这故事，
我听说过这事儿，但是具体细节你得给我讲讲。
哦，对，当时呢，就国军都已经撤了以后呢，
这是哪年？
1942年5月7号，
星期六，
星期几？
对，
我跟听众再说一句哈，1942年。过到35年之后啊，这个到39年吧，就是到1977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谁要能考上大学，那您就是当地的状元，谁要能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你是状元中的状元，你要是考上北京的清华大学，那你就是状元中的状元的状元。哎，我们今天这个咱们这位嘉宾吉米老胡，人家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1977级的大学生，还上的是，您是上什么系来着？反正不是
水利系
，对，水利系，状元中的状元的状元，哎，所以呢，之所以他知道那年1942年5月7号是礼拜几，他礼拜几，他不如李若，但是1942年5月7号，他这个日子能记住，因为什么呢？人家是清华大学的状元中的状元。你接着说，
就是那个当年我想考好几次没敢报的，
没敢报的，对，胡状元，您接着说，接着往下说，这个怒江大桥，
是，然后呢，当时呢，这个日本人呢就穿着这个中，就是国军都已经撤过去了，然后当时还有好多那个就是老百姓也在过这桥。后来呢，这时候呢，日军有两个中队都穿着那个中国老百姓的服装呢，就全都追上来了。
嗯，
然后呢，当时呢就到了桥上以后，正好是有几个就是守卫的国军，啊。就是以为他们是老百姓，就说你们别过来，什么也就一挺凶的，说我们得就部队先过去。就这几个日本人呢听不懂，
你不会中文，
被发现了
啊，
拔枪就开射，然后这时候国军这边，当然了，这个还是兵多啊，火力重啊，就把这两个中队就给消灭了。
嗯。
消灭完了以后呢，就说不行，说日本人要攻过来的话呢，他就打通跟缅甸这边的这个了，这个桥必须得炸。
嗯，
所以呢，当时就派了飞虎队。后来有一本书，就是这人叫 John Hill，Tex Hill，
嗯，
写了本书。然后呢，希尔呢就是炸得特别准，然后在这个桥上呢丢了一个750磅的一个炸弹，就把这桥给炸断了。所以这个后来有一特别有名的。一个油画，我现在挂在我那个办公室里头，就是画的，就这故事，挺有名的啊。对，炸桥，这炸完了以后就彻底断了，就是把日本人想打通缅甸的这个
念想给断了。
对，当时国外不叫怒江，它叫 Salwing River， S A L， 哎呀啊，对，这个。就很多这种故事吧，反正、
你这都是近几年就疫情期间才开始搜集的这些资料是吧？你听你刚才说的意思。
对，以前呢就是我父亲这些老战友们是吧，他们来的当时讲当年的故事啊， 风流趣事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就觉得我操，
电影性小金条，这我都记着呢。
当时是他们礼拜，他们
跟你爸订婚，
礼拜天吧，就是他说这一到周，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们休假，那时候只休礼拜天，没礼拜六。他说他们这个从那个基地一出去。说这跟家道欢迎似的，两边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女孩全是女的啊，没男的，对，就是欢迎他们，把他们，开车接他们到家里头去度周末。
哎呦，说的我都想参加飞虎队了。
是，当时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那个工资特别高吗？当时在美国买一汉堡包，我们爸爸说是2.5毛买一汉堡包，
嗯，
当年
还带薯条。
嗯，
这个可乐也不是几分钱啊，
五分钱
一瓶儿啊，就那时候，所以他们那会儿就是啊，就物质的极大丰富，确实是这个他们当时也觉得我操，美国真不得了。
不，美国那些校官都是，当然也是年轻人啊，不敢年轻年纪大，500-600美金，你父亲他们后来也跟着一样了。
他们可能少一点，
他
们没那么多。他
们是拿的中国人的薪水，
中国人的钱，
都中国人薪水，但是在当时也是属于贵族薪水，
也是大有钱人，对
对，因为但是那个
这帮的飞行员就是说，我们家有钱有地
啊，对呀、啊，
不稀罕你点薪水，
这是真话，人家去干吃，人家不是吃那军赏，
生来本来就是纨绔子弟的，
对，本来的，对，我那这，
我父亲当时在长江击伤了一个日本的一个什么军舰，也是奖了几百美金，对，
有
当时，
哦、
嗯。对，这个，因为他说那会儿吧，咱们用那炸弹都特小，
哦、
这个不像是中途岛的时候，那时候美军用那个俯冲炸弹，那比较厉害。咱们这边用那个炸弹啊，这几百磅的炸弹，炸不沉那些军舰，能给他弄受伤，这已经很不错了。
就不错了。
嗯，
你父亲是哪一年去世的？
哎呦，他是2000年，他是1999，就差几个月，就是这个千禧年。
哎呦，
嗯、
咱们这节目晚做了24年，晚做了25年，早做25年，把你父亲请来多好。
对呀，把胡老伯伯请来多好。他是哪年？他在1911年出生。他是哪年出生的？
1912年，1911年出生的。
1911年。
OK，
跟这个中华民国一起诞生的。
对，
然后这个。啊，当时反正这个战斗故事就后来是越收集越多，然后我这儿有20多个故事要讲起来，这个啊，
行，
挺多的，你这个节目是多长时间啊？
我这儿啊，我现在还有个5分钟吧，所以你要有什么有意思的小故事，你再给我们讲讲。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这个一定会把各位听众啊，咱们这我相信啊，如果今天我看没有人打电话进来，现在晚了。我这有几次啊，我请观众老是观众，听众打电话进来，因为人家家里好多人睡觉。他我这一到夜里这个晚的时候啊，再打电话，人家家里不方便。我记得前有过两次，有那个听众，人家自己在旧金山那边，跑到那个车库里，那边冷啊，晚上哆哆嗦嗦的说：“我这个我还是想跟你说句话。”所以还是这个我还是非常感动的，嗯。
对你这个以后有重播吧，这个可以给他们听您的。
对，有重播，这大家如果这1300它有一个叫是 KN1300，大家在网上能够有一个网站专门可以做。
其实我是觉得全是这个李若刚才说的对，我觉得这个美国是最冤的，就是出了的这么多钱，又出钱又出力，
又出人命，对，
出人命，
对，
是吧？
也没拿你中国的一寸土地，现在还这么多人恨他，嗯，
对，
对啊，你说从那个庚子赔款什么之类的，人一分钱都没拿回去，是吧？又在医院，我上那大学也是当时
清华大学，对，
我就出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就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起来的，
对，
我也说一下，那谁那 Jimmy， 我也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事儿啊。我妈咪1944年，从这个昆明，坐到美国来。那时候来美国念书，我外公在那念书。那时候呢，抗日战就什么太平洋战争打的正如火如荼，所以北太平洋赤道以北都是被日军这个控制了。 所以他们就只能呢从昆明坐飞机飞过咱们刚才说这驼峰这条线到这个印度，从印度次大陆的这个
东边。哦，那还挺悬的。
对呀，啊，也悬呢。然后呢再从东边，从印度次大陆东边还得坐火车到印度次大陆西边，从西边再绕这个赤道，然后再回从南澳大利亚那边呢到这个美国到圣地亚哥。我要说的什么呢，就是说在1944年坐飞机那个飞行，当时是军用飞机，好像是我妈妈说的是，然后他是往这个从缅甸那边往中国拉这个飞拉货的时候，飞机重，加上日本人他会打你，他知道你这飞机上有这个有东西哈，然后呢，
嗯，
从这个从中国往缅甸那往日印度那边飞的时候呢，相对来说飞机轻，飞走跑得也快，然后呢日本人也不太着重去打那个飞行员拜拜，那我这见谁我都，
嗯，
现在咱们这辈人见谁得说拜拜哈，那个人说我就是飞虎队的飞行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在这个这就驼峰航线上这个，所以我们家我妈妈能够念书也跟您父亲的这个飞虎队有这么一块联系，所以这个世界，啊，
哇，他是后来飞民航了是吧，他们
那对我那
很多飞虎队的飞行员后来都飞的民航，
飞的民航，对，
挣钱啊，我的民航那时候
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那个阿诺将军啊，这个 Harry Arnold 他后来创建了美国一个特别重要的航空公司，叫什么什么，叫泛美航空公司。
有 Pan America。
这
我再说一句，我呢1981年出国的时候，泛美航空公司那个机票到一桌留了二三十年。
对吧，你当时坐泛美来的。
对，我坐泛美来的，现在不存在了。但是
再顺便说一句，这个阿诺他除了建立这个泛美航空公司之后，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智库啊，叫做兰德集团。这个兰德集团的创办人就是这个 Henry 阿诺
将军。嗯。五星这个陆军上将，
阿诺呢，这个空军的人呢，都对他不是特别好。你看那个，
对空军比较喜欢那个蓝妹，柯蒂斯蓝妹。
对，他当时你想在这个欧洲战场，这个美国那轰炸机基本50%都被德军给干下来了，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叫什么这护航。
嗯，好，各位听众，这样哈，我们今天呢是非常之荣幸。哎，请到大家欢迎的李若李老师，现在又有一个自李若称啊，比这个李若自己还聪明，但是我不能这么随便说啊，这个
不用，这
手心手背，哎，看谁更聪明。今天讲的是虽然大家说话是调侃，但是我真的是我相信李若也绝对分享啊，这中国这个抗战这个梗这个节啊，真是就是飞虎队这么好的一个故事啊，为什么今天吴宇森导演这么大的牌，中国国家领导人都支持，咱就是做不出来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之让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别让吴宇森做了，咱们仨做。
咱们仨自己做。好，
可以啊，可以啊，咱们
老胡那老胡。你再说一句，那反正呢，今天呢，
我这个
你说
这个国共两边的这个飞虎队专家，我都认识。
对你这就国内关系也有，咱们自己做。好，大家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行。